各位弟兄姐妹好，平安。那个牧师以前啊、那个他也讲过，他说一个讲道呢的题目最好不要超过好像八个字还几个字。那可是我在选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知道我如果只选一部分的话，实在是没有办法把那个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我就只好呢全部的录出来。我也知道，不过还好的是，因为牧师曾经有讲到的时候，他的那个标题已经超过他讲的那个弱了，所以已经有人打破那个弱，就没有不太在乎。这个是诗篇90篇里面一个章节，说到摩西呢，他要求神给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数算我们的日子，然后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啊。那所以我就特别挑选这个当然这个挑选的原因呢，跟我等会要讲到有它的关联啊。那么我们知道呢，摩西呢在世界上呢活了120年，他的人生分了三个阶段啊，各40年。第一个40年呢，他是在埃及的皇宫当王子啊，因为他被妈妈的设计，然后让那个埃及的那个公主呢把他救赎抚养，然后长大在那个埃及的宫中啊。那到了第二个40年呢，他因为呢他就到了米甸去牧羊啊，这个是神的带领，因为他当时呢为了这个保护这个犹太人啊，以至于当时的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就有点像跑掉了啊，然后就到了旷野去牧羊，在那边他也结婚生子啊。那到了第40年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已经80岁了啊，那神呢就呼召他跟他的跟雅伦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他进入那个迦南的美地。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就是摩西的一个很简略的一个生平，分三个阶段，120年的时间，各40年，他做了些什么事。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要分享的这个90篇呢，其实是这个摩西在他比较晚年的时候，他走过人生这么长的一个阶段，而且他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他还甚至面对面跟神讲话，对不对啊？所以他经过了这一生以后呢，他写的这一首诗篇来描述人的一生啊，那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教导跟提醒啊。接着呢，他回顾他的一生呢，他觉得说这个人的一生是极其短暂，而且是空虚的，而且是痛苦的啊，所以他要求神让我们来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来知道说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是他主要我今天要跟大家的分享啊。那其实我在看这个摩西在描写我们人的一生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啊。虽然摩西在讲的事情是好几千年前他的感受的啊，根据他的生活经验，根据他所写出来的，但是在几千年之后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我发现他所讲的就是我们在经历的东西啊。第一个我来讲，就是说他在第一章的，在他的90篇的第1到第6节里面要讲的就是人生的短暂跟空虚啊。那个周报上有一，我们来读一下啊。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的居所，你出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纪你未曾结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谁？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的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啊，这里这一次啊。那我把 这个部分有稍微做一个highlight 一下，因为或者是这边讲的几个重点啊，那重点就是要强调说，我们在神的这个永恒当中呢，神看每一个其实就是就像过去的昨日啊。其实我好像有做一个注解啊，那个我看原文，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过去的昨日，这样的解释也可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是神的那个千年就好像过去的一个日子啊，就很 passing the day 啊。那他把它换成说啊，好像昨天的意思也是一样，但是原文的意思好像比较就是说，他讲的不只是昨日，而是说过去啊，就是好像一个日子这样过去，就好像就一千年啊。那特别是他讲到说就好像那个这个草，就好像我们就好像生长的草早上发芽的时候到晚上就割下枯干。其实在圣经的很多的地方有其他的章节都是在讲要做这个形容，就形容说我们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好像一物出现消失，然后就不见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呢这个第一章的就一到六章一到六节，他在讲的就是在讲到说神在他的永恒的当中，那看这个千年就好像我们的一天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那人生就像荧幕一般出现消失就不见了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掌握的，很多事情我们在回看的时候觉得说是很空虚的那我特别有感同身受呢，我是这样的感觉了差不多我觉得我当年你很年轻的时候我很幸运我考上了台湾大学哇高兴得不得了，那一天我走在那个学校的那个凌云大道，两边都是开满了杜鹃花我心里好高兴好高兴，我在想那个事情那个情景的时候觉得就好像是在昨天的，可是呢当我回头一看哎呀已经四五十个年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哇真的是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很快很快的，就像常讲的说哎呀这个时间如岁月如梭了那我在这个四五十年的当中呢，我也从事一个梦灭无知的年轻人，到现在呢都已经有五个孙子女的老先生了所以在想到不多几时呢我也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人生的这些成就啦经过啦荣华富贵啦什么辛苦甘甜啦，其实就像我们中文讲的叫黄粱一梦转眼成功最后就还是虚空的所以这个有这样的感触的所以我看到那个这个摩西在描写九十篇的时候，他描写我们的这一生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有非常深的感触。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在他们的人生的经历的过程当中，也会跟我有一样的同感那在我刚刚有讲说事实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关于我们这样人生的叙述是有很多，我相信就是除了摩西以外有很多圣经的作者他们有同样的这个感触。所以比如说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有看到说雅各那个 James 呢，他告诉我们的那个会友，他说其实明天如果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真的是就是这样子。而且像在诗篇的103篇的15到16节，我有印在周报上，他是在讲到说世人他的年岁如草一样，花旺如野地的花，金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我这个非常有感触。我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你当然可能记得你的祖父母，可 可是你知道你的曾祖父母或曾祖父母，你知道吗？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我特别感觉就是说，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家族里面，他有一个祖坟，可是我很少，我从来没有去过，我大概只有去过一次，因为有一年我陪我妈妈去。可是呢，包括我爸爸在内，他葬在一个地方，那我们有时候会去，但是那个次数并不多。那你就不要讲说你没有见过那些祖父母或曾祖父母，你根本不会去想到他们。那我就想到说，哎，他这边形容说金风一吹便归无有，你的原著也不再认识他，包括你的子孙有可能也不认识，不太认识你，对不对？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么样子。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这样的。摩西在描写啊，然后第二章呢，摩西描写到说，人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后我们就如飞而去啊。我们念一下这个，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说：“我们因为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为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觉得这个翻译这个诗篇的人啊，这个哇，他们这个文字写得好美，好有意境啊，对不对？你原文里面讲到说，其实我们就是 hardworking and pain， 然后呢，然后他就说 then we die， 这么简单的，可是那旁翻成哇，这么有诗意，说我们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后我们就如飞而去，所以我们在读这些诗篇的时候，哇，好像在欣赏这些美妙的这个词汇啊。所以呢，很感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翻译这么好的圣经，给我们读的时候，不只是对我们灵命的成长有帮助，而且也是非常非常的享受啊，享受他们这个翻译啊，享受在他们这个翻译。那我想人生除了这个短暂以外呢，真的一生劳碌，也真的一生的劳碌，就像他所讲的是劳苦愁烦，会不会转眼成功不一定啊，但是至少是劳碌愁烦，劳苦愁烦啊。那我就想一想，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呢，哎，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我即使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那我没有钱，所以我必须要打工，所以我一面念书一面打工，所以我就没有停止工作，从大学毕业一直工作到现在，大概也是快50年了吧，啊，47、8年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那我想一想，这几年这么多年来做的事情呢，就像诗篇讲的说，不过是劳苦愁烦啊，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啊。毕业以后去公司上班，那公司上班当然有压力啊，老板会给你很多的压力，你常常要加班，有时候叫他老板要去开 meeting， 他准备很多资料，那你就要帮他准备啊，但是加班是连周末通通都要做，有时候不做到，我记得有时候半夜1、2点还没做完，还是要做啊，所以其实是很辛苦的。那后来呢，我有机会呢，神让我有这样的恩典，然后让我自己去创业啊。那创业以后呢，其实也没有比较轻松，其实创业以后在各种的压力上面更大啊。你没有生意的时候，那你要担心哎呦我怎么活下去，你要努力去争取生意，但到了有生意的时候呢，还要辛苦工作啊。那个我举个例子来讲啊，辛苦工怎么辛苦啊，那个是日夜操劳的啊，日夜操劳的啊，像我们的 Alex 弟兄最能理解，我每个礼拜我们要聚会，都先问他说 ：“Alex 你好不好？”哎呀，好累哦，我都 都可以想象得到啊，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过的啊。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啊，像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生意，那客人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货要准时交得出来，那你品质要没有问题啊。所以客人给我们订单以后呢，我们就要盯着那个工厂去做啊。那工厂呢，因为你要晓得生产不是那么容易，生产因为有很多人的操作，有这机械常常有时候就会出差错啊，人的疏忽啊，或者是什么他有时候做错的怎么样，颜色不对，我都可以讲一篇故事来哦。这个是跟那个我们这个，我觉得在亚洲人他都基本上有这个色盲的景象，真的，因为我们的东西每次出过来，只要红色跟那个绿色的，永远都过不了关，到现在还是这样子。我们有一批货，到最后被逼得没办法之后，说好吧，从美国修光威廉买 paint 送到工厂去，因为他们调不出来啊。那美国的公司很奇怪，我觉得我有发现这个问题，我们的人才甚至跟我讲说，哎呀，是我们那个在台湾的灯光跟你们美国灯光不对啊。那我说好，我买一盏灯给你去那边实验啊。反正总之我的结论就是说，好像在这个基因上，亚洲人的这个对这个蓝跟绿的这个判别跟Caucasian 啊，白人不一样，他们一看就看得出来。那你这边看怎么调就调不出来啊？这是题外话啊。所以说我们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包括这个颜色啦，包括有很多的细节的东西呢，很多环节他们都有可能出差错，所以我们就要紧绷的，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跟他开会。盯着，哎，你没有问题啊，不要出啊，啊，到时候来的时候，因为他出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啊，对不对？那更麻烦就是，比如说啊，客人紧急出货，他把用空运过来，那你到时候做错了，好了，你除了要把那个补货以外，那些空运费用都要你自己付，是后果很严重的。所以呢，我们收到人家的订单，我们都要紧紧盯着工厂。希望他做事确实不要出差错，然后呢，把它运过来啊。那运的时候也有学问啊。我有时候他们要出货的时候，我要他们说，请你照照片给我看，你们包的是什么样子？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时候呢，那个我们要叠站板，对不对？那叠，比如说你叠到这边，它不会倒。他只要就这么高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多的货都是用空运的，他就不知道 block handling 到了这边，哎，常就有好几次，人家就通知你，哎，退货，为什么？拍照片给你看，已经到东倒西歪了。那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坚固的包装的话，他这样晃来晃去晃来，或者是要过海运在内，因为那个在那个大浪里面这样弄来弄去，你开车就知道。你如果上次有一次。就是搬家的时候，把那个很重的那个堆高机啊，是堆高机的那个东西，高堆不是的，就是那种 hand truck 那个 trolley 啊，对，就然后绑没有绑好，一转弯它都甩出去，真是很危险。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么重的东西在海上、在路上的时候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就产生问题了。所以怕。东西是做得好好的，可是你经过这么一撞到这边，你就被退货啦。所以这个是，所以有一次他们要出货很紧急，那他们照了照片给我看，我一看，我说不行，你这个这么高，你到时候过不了，会有危险的啊，有危险，所以叫他们去重新包装啊。所以有很多的细节我们都要注意啊。那你要想想，这个客人下单不是说哎下一次给你六个月再来，他不是，他每个月或者是说他一下就是未来是六个月三个月，他每个月都要下的。那你就是他订单给你，你就是每个礼拜要很紧绷在那边，绷紧神经去注意看，你不要有差错。所以你想一想，这个钱是赚到的哈，但是呢，这中间其实是愁苦劳烦。 所以我有一次那个，我常常跟 Alex 弟兄问哦，他都跟我说，哎呀，没有没有。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聚，我们那个小组聚会，我就跟他稍微聊天，我说，哎 ，Alex， 你有没有想一想，我们这个哦，啊，坦白讲，我们就是混口饭吃。真的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好笑。我们那个小组哈，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就一开始就是先破冰聊天，聊聊你最近的状况啊，很好。那我们因为有时候我都跟他先上去，所以我就有时候跟他聊聊这些公司的一些事情，比如像前段时间不是发生什么海运费，我的天啊，本来这个只有两三千块的，因为哦，飘飘飘飘飘飘，快一个货柜两万块，然后现在又很 dramatic 的，全部又掉回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开那个开不是开盘哦，不是股票，我们在看 break 那个 ice 的时候，我们常常两个人就在聊天啊。虽然我们年纪，我可以做他的父亲的那个年纪，可是我们做生意里面，很东西可以聊的。所以就是混口饭吃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但是我们在这么辛苦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想起圣经上面因为我们的祖先犯了罪，我们的亚当先生犯了罪，所以神就跟他说：“哎，你必须要劳苦，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到吃的啊。”我们念一段这个经节，我很有意思啊。我说我们念了这个经节以后，我们将来也不要 complain， 就是说，哎，这个是我们天生的，就是注定要这样子啊。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他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及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就知道说，没有关系啊，反正这个就是这么一回事嘛啊，还是要努力啊，还是要工作啊，不要抱怨。那讲到那个，我们刚刚讲说，但你是劳苦愁烦，但不一定转眼成功。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做的还好哦，没有转眼成功。可是我讲到转眼成功，就是说还好这个主善待我们了哈，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不过我举个例子，忽然之间这个很有意思哦。我们矽谷在上个礼拜发生一个大事，就是有一家银行叫做矽谷银行啊。他居然在一天半到两天的之间就轰然倒塌了，
没有那个银行。
他其实是美国全美第16大的银行，而且他其实是被评估为是很优质的银行，很多的高科技的这个创业的公司呢，他们就是这个矽谷银行来帮他们融资的。那我为什么特别看到矽谷银行很有感受？因为我曾经汇了一大笔钱给他们，我去投资那个东西，结果错误啊，就钱就拿不回来。所以一看，这就是矽谷银行，就当年我汇钱给他的这个银行哦。那这家银行呢，他们呢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是被挤兑。这个情况我讲的很复杂，就是说他把人家存给他的差不多将近1980亿的钱，拿了不到几百亿还是1000多亿，拿去买那个美国的这个债券 Treasury Bill 。那在差不多一两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利息都很低嘛，他的回报只有 1.76， 不过他目前个人只有 0.5， 所以他还是赚钱啊。可是没有想到这个联储局就一直今年就是把那个利息往上升，升到现在，我跟你讲，你现在去买全球贝尔，利息是5%，利息是5%。我的女婿在做这个财务管理，他说前两天就告诉我说，如果有多余的钱可以去买全球贝尔， 然后它是 5% 的利息啊、哦。所以因为当你把利息往上升的这么快，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心里想说，哎呦，我放在你那边，你给我 0.5%， 那我要把钱拿出来，我自己要放到去买存准备，我可以付 5%、哦、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其他细股的这些公司，他们有这个钱的需要，比如说人家啊、这个风险投资的钱少了，那以至于他们需要维持他们的费用，他们就要把钱抽出来，加上我刚刚讲的这个因素嘛，所以他就把这个自然的，但是好像里面也有内幕的消息，所以就一票人就要把钱通通要取出来。那他这个东西买的 treasury bill 是十年期的，他没办法变现，他可以变现，但是他会损失，所以他为了要应付这些大家来挤兑哈、哦，那他就是卖掉一个赔了好像18亿还是几亿的美金，那就是触发了一些条款啊，政府规定的条款，以至于呢就在忽然之间就是什么36、48个小时，哎，忽然就全部倒闭，被那个联啊、被 FDIC 就是联邦保险储管保险的公司去把它接管过来啊、哦。那因为它倒闭以后呢，引发了一连串的金融风暴，因为是还有其他的类似的银行，比如像圣地亚哥有一家叫做 Silvergate， 然后有跟 Massachusetts 那边有一家叫 Signature Bank， 都他们那两家是去做比特币的啊、哦，那也反正就是他们也倒闭了，他们也类似有这样被挤兑，然后也类似做不同的投资。而造成他们被挤兑的时候没钱，没钱弄不出来，然后又去筹钱筹不出来啊，最后就是没钱，没钱就倒闭，倒闭就被接管。可是他事实上手上有很多很好的资产啊，一两千亿全部都不是不会倒的啊，他不会，他只要撑得过去就不会倒，可是他资金就是周转不过来就倒掉了啊、哦。那他们因为这样子也造成新的一轮的那个金融风暴，那个投资人就看，哦，这一家叫做 First Republic Bank， 我的女婿就在那边上班，哦，他手机接到不完，人家大概就是一直在问他，我要不要把钱移开，我要不要把钱移开，啊，所以也造成很多问题啊，这个，所以你看哦，这些人如果哈，你是把你的钱放在那边，那是不是？哎，忽然之间你的钱就可能不见了。当然政府出面是说你在那边的存款呢，我是保证他为了避免这个状况扩大嘛，所以财政部出来跟大家讲说，你放在这边以前我的给你保证是25万，可是现在你放多少都我都钱都会你都没有问题。他们传说中国有很多那个创投的资金都在那边，包括什么潘石屹有30亿美金在这个银行里面。其实我知道他其实是很多的，以前那个孙正义那个软银，我汇钱就给他，就是他就是在这个银行里面啊、哦。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打那个中国的这个创投的公司是放把银行把钱放在这个公司，所以还好他们没有。就是政府愿意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呢，它所造成的那个系统性的风险更大更大啊、哦。所以，如果说你把钱是放在这样的一个投资啊、哦，那边政府都有讲，他说你钱放那边，我可以帮你保证没问题，但是投资人那就不管他了，就是说你可能买他的股票，但是呢。他股票下跌的话，那政府就不管了，那就更会，他被接管以后，你可能将来价值多少，那是以后市场所决定的事情啊、哦。所以我想就是说，如果你把你的东西，我们也有其他的例子，我们教会本身的过去的一些，他们把股票，就是说他们把所有资产全部放在股票，那股票只要一下跌90%，那你。就是所有财产通通都不见了，这就是转眼成空哦。所以我们都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人不要贪心啊！你一贪心， 你觉得说这个股票它会无限制上涨，不可能嘛，股票就是一个大的赌场，那它上上下下你放进去，你如果没有及时出来，到时候就有可能这样子血本无归哈，就是所以这个是我们因为这个事件引发的事情，我想到说，哎，真的是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叫做转眼成功啊、哦。好，那我在这边呢，特别要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财务的问题嘛，哦、因为。这个就这个事件呢，让我们讲到说，圣经中有讲到一个关于这个财务处理的这个章节，是在路加福音的12:16-21，就是当时耶稣用一个比喻跟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的应该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备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哦。所以，神在这边呢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在世界上呢虽然我们是很辛苦的在为我们每个的生活努力，但是呢，我们重点是要在神的面前要富足。不然的话呢，我们做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啊、哦？那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我们自己啊、哦，就是说我们努力在做很多东西，不要只做遗产，对不对？你我就看到我们有好几个朋友，他就拼命累积财务，这个房子他买了5000房子，那你自己只能做1000，你其他5000要做什么？他给他的子女。就是做遗产嘛，对不对？他努力在赚遗产，对不对？哦，哎，真是我有时候想不通。然后我也看到我有亲戚里面，他们做什么事情，自己都已经没有，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赚钱的能力。然后呢，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可能为了那个将来避免被课税吧，那也没多少税，他就赶快把房子过继给小孩子。那自己手上什么都没有，空空的，然后也没有办法赚钱的能力，然后人已经都到80几岁，可能搞不好都快90岁，然后还要靠亲戚来帮忙他，来救助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错误的理财的方式哦，他们没有就是说没有智慧去处理他们的事情，以至于呢，就是说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不太对了啊，至少从处事的观点来讲，这样都是不好的了哈、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对我们努力工作没错，而且我们为自己有一个比较可靠的这个将来也没错。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在我们的过程当中要。财宝积在天上，在将来有一天我们见神的时候，我们是富足的，就是要这样子啊、哦。那讲完了这个前面两个说人生是短暂的，是空虚的，然后我们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努力的其实是劳苦愁烦，希望不要成功。以后呢，那我们来看看摩西怎么样继续讲到我们有什么样的我们从12章念起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好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为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荣美归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所所做的，我们所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里面呢有两个地方我们可能读的不太理解，我就把它稍微自己用我的话语把它诠释一下。在第十三章里面讲到说要求神转为为你的仆人后悔，人就想说你都在讲什么。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求神转回把他的恩慈他的 kindness 赐给你的仆人，就赐给我们的意思摩西讲他，但是其实我们就等于是说神啊，求你转回你把你的恩慈赐给我们，是这样。他讲的后悔这倒是有点不晓为什么这样。然后求第十四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恩的慈爱。从中文讲我也说什么叫早早，那还有晚晚吗？不是的。所以他看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每天就是说求神每天都把他的慈爱给我们，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样讲就比较清楚了。所以很好，真的。其实我们如果查经也没有想到的时候，就管他的，就是看过去了。那因为要讲到要查原文，所以就晓得原来是被有一点翻译的偏差。OK， 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人生是短暂的，是空虚的，是其实是劳苦愁烦。那么我们人有希望吗？有的，还是有希望。我们要不要努力？要努力。我们有没有盼望？有盼望。那这个在这些章节当中呢，摩西呢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心智来说，我们知道人生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那我觉得这个智慧的心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讲，一个是属世的，一个是属灵的。这个，而且我本来要准备这个章节，我真的跟大家分享，我一直想不通，我这个部分我要怎么跟大家来说明，对大家有帮助，就一直求神给我亮光，求神给我亮光。到今天早上的时候，神说有一个亮光，要不然你讲不通嘛，这个不是讲不通啊，就是说有一点奇怪。后来我就觉得说，对，就是这样。我们其实神给我们智慧是要属灵的跟属世的都要兼顾。那所以你不能说两个极端，因为为什么？比如说我在查考的时候，我觉得说有些牧者在讲到说，那个人的数算的日子其实就是只是顾到今生的生活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我们要通通是属灵的，我们就是要仰望神。我想可是这样也不对啊，这不平衡啊，你好像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后来一直求神，我祷告了好几天，所以我今天早上有一个亮光，就说对，我们要靠神给我们的智慧，并不是只有做某一个部分，我们要平衡，我们要照顾我们属灵的需要，但是我们要照顾我们属世的需要。就好像说你可能你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啊，你不可能说求神明天再把我带走吧，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分享我们的张乃文姊妹有跟我们分享的她的一些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人还是继续要走下去的。那这样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两个部分都要来兼顾的。那人这里讲的就是说，人数算的日子多半就是顾虑到说我们怎么样生活才能过得好日子， 我们避免说我们去过穷的日子，这是琐事的。但是神教我们，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经节里面，我们要是在积财宝在天上，在神的面前是富足的，这是属灵的啊、哦。所以我们先讲属灵的啊、哦，属灵的部分呢，圣经上在路加福音的12章第32节，神给耶稣给我们一个教导，他是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好、哦，这个是神教导。我想重点不是真的叫我们去把所有东西变卖掉去，这样子不行。哎，前一段时间哈、哦，不是前一段时间，好几十年前，台湾倒是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就是说什么末世要来了，那所有的信徒就把所有的财产全部都卖掉，然后好像到南美洲去避难还是怎么样子啊、哦？比如例子，所以这个。那我想到那个不是这样子的了、哦、就是说不过不管如何，就是说神要我们做到的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累积，把我们的财宝放在我们的天上，然后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是富足的、哦、所以这个是有一些功课，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啊、哦。那什么呢？比如说当我们明白我们生命是如此的短暂，那就会帮助我们想一想说，哎，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呢，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以前我们的朱牧师常常跟我们说，哎，你做的这个事情呢是在我忘掉了，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有存到永远的吧，就是说存到永远，就是说你做的一些事情在神看来是神要喜悦，神要你做的，那这个就可以存到永远。如果你做的事情你自己觉得哦，做的大发热心，做的很多事工，其实神不要你做的，那就存不到永远、哦、所以这个就所以我们要多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我们知道求神帮我们了解，那我们就要问说，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希望看见什么事情发生？我是不是有朝那个目标前进一点？神是不是给我新的看见？是不是给我们有特别的恩赐，可以让我们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哦，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作为的时候呢，那就是得着一个智慧的心，为我们累积财宝在天上，在面前是富足的，这是我们属世，我们属灵要做的啊、哦。那在这个属世方面呢，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要 manage 好好的管理我们神托付给我们的财富啊。哦，让我们等一下啊，属实方面，要我们就是我在这里，我说属实方面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我们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财务上面呢，要做一个准备跟打算，以免说有一天，哎呦，你忽然发现什么都没有，那别人要同情可怜你，要把自己陷入一个困境，所以这个做法是需要。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人，我们都有做好，比如说生前信托啦，或者是什么这样那样的一些管理啊、哦，这个是必要的。同时有一点，我想圣经上比较提到的是说财富方面啊、哦，可是事实上我们对我们是真理，是圣灵的殿，也是需要照顾的啊，对不对？因为你随着年纪的增长，哎，你开始就可能有的时候就哎
腿抬不起来了、哦、或者是什么、哎、手举不起来了或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平常要养成一些、好的运动、锻炼身体的习惯，特别不是什么很激烈，但是你有很多肌肉什么要训练。因为我就曾经看到有一个我们去接他的一个，那时候我比较年轻接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医生、哦、他要跟我们去一个地方，可是他坐到后面的后座那边，他后来出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站不起来了嘛、哦、那所以人到了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可能这个腹肌他可能腿的肌肉都会消化退化，如果你平常不保持一个锻炼运动什么的训练的话，你将来就有可能有产生这，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理解身体是身体的店，我们要好好照顾它。所以除了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生活的财务，我们需要有智慧来 manage 它以外，我们也要对我们的身体做一些投资。我们不要去 abuse 它，我们要养成习惯，每天啊有一个适度的运动，让它不要退化，以至于我们到年纪大的时候呢，生活会有它的困难。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样一个年龄的阶段，我觉得说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在知道说，哎，我们的生活大概是这样，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的一个准备啊、哦？那刚刚我们有讲到说，我们要把这个才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累积财富在天上，让我们将来是富足的哈、哦。那我们就好比说，我们以这个遵守神的这个命令，我本来是想要写说讲到说一个奉献，牧师分享过很多次他十一奉献的一个情形嘛啊。那我们比较早听到我们弟兄姐妹方面，其实没错，我自己也开始信主，我信主是在纽约市一个洛克教会受洗的啊。那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了解，那他说要十一奉献，有好多钱啊，所以有这么一个挣扎的过程嘛啊。可是慢慢你到后来你要学习，然后就是把到最后你就觉得很自然啊，反正你就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去做这些奉献啊，而且可能还会奉献的更多的话，这个就是要一个信心的工作啊。所以像诸如此类的东西，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很多事情上面，除了实际奉献以外，我们很多其他上面我们都可以做，这个都是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子累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为我们将来的富足做准备哈、哦。这个是要，然后这里我就想到，哎，这个是信心的问题哈、哦。有些事情我们信心不足，或者是需要帮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雅各书里面有一章哈、哦，他讲到说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后世众人也不智者的神，不智者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也就是说，这些信心、这些智慧，我们都要跟神来求啊、哦。那早上，我不讲早上我其实有读到一个经节，也是关于那个神的智慧，说他是一个是完整的，是尖头的，是一个清洁的纯正的待人好的我觉得很多的，我刚好就读到这个智慧，不过因为我没有准备，就没有特别去讲。那其实对我来讲，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呢，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因为我其实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是在一个徘徊在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年纪已经大了那我不可能这样一直工作下去但是我的公司还继续在进行。那公司为什么不？有很多人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关掉？”不行啊，他有他的一个责任的问题。比如说我的客人还继续在给我的订单什么，那我不能跟他说我不做了不能这样子。 还有我们有些员工啊，在这里或在台湾或在大陆，那他们继续要，他们还年轻啊，他们还要养家活口，他们把这一关就关门走路啊，对他们还是有一些道义的责任嘛，啊。那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沟通的时候，也问我说：“那有没有那个可以接班？”好像也没有。那所以我要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就只好这样子，走一天摔一天，继续走下去啊。所以我在求神给我那个智慧，说：“哎，我怎么样来处理或结束，或是怎么安排这个东西？”哈，真的是对我来讲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啊。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是说，求神指教我们用一个感恩敬畏的态度度过神所赐下的每一天，使我们所经过的日子呢是讨神喜悦，是在神的喜悦中，而不是像因为以前的犯错呢，在神的震怒之下啊。好，最后我们用最后的一篇摩西的祷告求神，那我们一起念啊，就是篇的第十七节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为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愿神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主，阿们。